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做儿子的权柄，也感谢主，你常常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们，你管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丰盛。主，我们求你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能够顺服你的管教，也求主将那属天的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丰盛的恩典，更加的蒙福。主，谢谢你将这条永生的路赐给我们，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刚强壮胆的心，能够坚定地走在信心的路上，不偏离你的左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三章的11-20节。11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这说明就是神常常的管教他的儿女，管教我们。那么神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轻看，也不可厌烦。神是常常借着环境来管教，比如我们经历特别艰难的事，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背离神，那么神不得已降下环境来管教。就像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顽梗背逆，神借着摩西来教导他们、教训他们，他不服、不受责备，那么神一次又一次的降下环境来管教。但是我们看到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是轻看神的管教，厌烦神的责备，最后他们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在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三节，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第三节，我们再次看到犹大的百姓在犹大南国即将灭亡之前，神借着他的先知、他的仆人不断的来劝他们、责备他们，甚至神也降下环境来管教他们。但是第五章第三节，神就看到说，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就这些以色列人顽梗背逆到什么程度呢？你怎么打都没反应，神怎么管教没反应，皮糙肉厚，硬着景象。这就是不受责备、不服管教的百姓。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2章第7-8节，希伯来书的12章7-8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我们今天在艰难当中，我们承受各种各样的这些环境，其实我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就神的管教是神所有的儿子都要经历的，每一个做儿女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不被父亲管教的。我们的小的时候不明理、不顺服，所以常常被父亲管教。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如果不接受神的管教，那就是私子。私子就是新约当中说的是败子，败子就是私子，这儿人不服管教，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辨明一个信徒他究竟是麦子还是败子。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不服管教，但是是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最后我们还是顺服神的管教，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这些狮子这些败子他不服，神怎么管教都不行，神管教的时候他不是来审查自己，而是埋怨神，就像旷野当中以色列百姓一样。那神借着其他的肢体责备的时候，提醒的时候，不愿意受责备，像这儿的很可能就不是神的儿子，是败子。所以十二节就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不是自己的儿子谁去管教呢？肯定不会去管教。我们不是那个人的儿子，他管我们，我们可能也不服。所以神的管教和责备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爱才管教，因为爱才责备。这个提醒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接受神的管教，领受神的责备，顺服神，就能得到智慧和聪明，这样人是有福的。这个福是天上的福，会有永远的生命，下面会提到。所以十四节说，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得到了智慧比得到银子和这些金子还要重要宝贵。智慧给人带来的益处远胜过金钱给我们所带来的满足。所以十五节继续说，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智慧比珍珠等等一切的宝石更宝贵。我们手里面一切所有的，一切所喜爱的，都无法与智慧相比。智慧是人最需要的，因为有了智慧，就有了生命。也就是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那智慧有什么呢？下面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就是智慧。智慧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长寿不单是指地上的长寿，更是指永远有神的同在，永远的生命。有了智慧就有了永远的生命。富贵，富是财富，贵是尊荣，财富和尊荣。这个财富不光是地上的财富，更多的是指灵里面的富足。尊荣是地位的尊贵，神给我们极高的尊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智慧有多重要，多宝贵。有了智慧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有了灵里面的满足，有了在神面前有了尊贵的地位，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十七节，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全是平安。智慧的道路充满了安乐，充满了平安。安乐是喜乐喜悦。所以当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就走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这条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喜乐与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寻求神，我们心里面真是满满的喜乐。虽然有时候会遇到艰难，有时候会忧愁，但是我们里面是平安的。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种喜乐的心就会生发出来。有智慧，我们就有了一切。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巨歌有福。这智慧是为持守他的做生命树啊，直译过来这个鱼译成为更好，或者给他为持守他的做生命树，也就是说他是生命树。是谁的生命树呢？持守他的，有的有智慧的人就是生命树啊，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在创世纪当中提到过，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过，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永远不死，永远活着。这个生命树是属于神的，神也把生命树给了我们，为我们做生命树。有了智慧就有永远的生命。持定他的巨歌有福，持守他的，持守有智慧的，那个持守真理的必蒙福。这都是神的应许。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立是设立、创立、创造；定是建立、固定。地是神用他的智慧设立的，天是神用他的聪明建立起来的，也是固定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这么大的能力，这都是神的聪明和智慧。所以神所创造的天地万有本身就彰显了神奇妙的智慧和聪明。神也愿意把这样的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我们能做事，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是神借着我们在做。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我们什么都能做，是神借着我们这个器皿他在做。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神就会借着我们的信心成就他的大事。二十节，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底下赶路。这儿的知识可能更多的指的是神的能力，包括他的智慧。使深渊裂开，深渊裂开，我们在大洪水，在创世纪的第七章十一节看到深渊是怎么裂开的。在创世纪的七章十一节，神用大洪水来审判全地。创世纪的七章第十一节，七章十一节说，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干什么？要审判。所以神以知识使深渊裂开，其实就是神的审判。使天空底下赶路，天空就是云彩，底下赶路，这是代表祝福。那么二十节，神一方面有审判，另一方面有祝福。 那对于那些顽梗悖逆不服管教的那些狮子，没有从生而来智慧的人，那神的公义会领导他们，最后终将要得到神的审判。那对于那些寻求神的智慧也有神的智慧的这些神的儿女，那神是在天空底下赶路，是神的祝福。神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他的祝福倾覆下来。所以第二十节再次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并存的。神在拯救的同时，其实也在宣告他的审判。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他呢，那就是灭亡了。那箴言第三章的十一到二十节提醒我们，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要领受神的责备，这样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其实神上这个是有记号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那就是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神责备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面对。所以求神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管教，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让神的智慧来做我们的生命树，我们有永远的生命。